亲爱的听友您好，要想了解一个宗教的内容，以及一个宗教是否为人生所需要，则一定要先了解一个宗教的教主。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间，生长在人间，成佛也在人间。他住世说法40多年，告诉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，只是我们解脱生死应行的大道。亲爱的听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小冉。接下来小冉为您播送有声书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作者星云大师。这期节目讲述车溺与监制。车溺与监制。黑幽幽的夜终于过去了，光明的世界又出现在眼前。太子走到一座大山之下，他打听到山路森林之中有一个拔茄仙人在修苦行。这一座高大的山上，树林间有很多鸣禽在啾啾的歌唱，山涧的溪水潺潺的流动，使人一进到这个山里头，嗔恚的心就会平和，疲劳的身体就会恢复轻松。太子一见，心中大悦，他想这是很吉利的瑞象，这里可能让我获得未曾有的东西。太子深深被这仙境似的高山丛林感动，他举目向山林深处看去，见到那边有一个相好殊胜的仙人。这是一个修行的人，我应该向他表示恭敬。太子这样想着，即刻从马上跳了下来。监制，你已经载我到了我所要到的地方。太子对着所乘的白马说后，又再调转头来，很慈蔼和祥地向车溺说道：车溺，你对我已经尽了钟情，我无论怎样也不会忘记你。我走到哪里，你都跟随着我，没有表示一点怠惰或疲倦，这都是你一片真诚之心的发动。车溺，心中诚实与恭敬，身体上又是很勤劳，这两者我都在你的身上看得出来。人间有些人心里诚实，而身体上丝毫不能表现出来，而有的人是身体勤劳地坐着，但心里并没有至诚高兴。可是车溺，我看到你已具备了恭敬与勤劳，你舍弃一切荣利跟随着我，我真感激你。世间上的人哪一个不是都向着有利益的方向走去？没有利益，亲戚朋友都要离开。可是你现在毫无所求的跟我来，不求现实的快乐，不为眼前的利益，你真是一位难得的好人。父母生育孩子是为了要继承他们家的宗祠，臣民对国王的恭敬是为了要邀得国王的恩宠，世间上的一切无一不是以利益为前提。你现在能忘记这些，从真实心中流露出钟情，真使我感动。这些话说得多并没有用，我现在只想简单地告诉你，车溺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为我辛苦，请你此刻就乘这匹马回城去吧。我现在要从漫漫长夜的睡梦之中独自向真实光明的大道迈进。太子说到这里，车溺已渐渐地泣不成声。 太子看了看，随即把穿在自己身上的璎珞宝裳脱下来交给车尼道：这是我常常缠在身上的，现在送给你做纪念，以它来安慰你对我的怀念。太子又再从头上把宝冠和宝珠拿下来：这个请你呈奉给我的父王，并且请你代我向我的父王讲，我是为了解脱世间上生老病死这苦的根本，我是为了救拔一切苦恼的众生，所以才要舍弃各己的恩爱之情来到这苦行林。我不是为求升天的快乐，也不是不怀念父王的大恩，我更不是为怀恨什么而出城的，我只是为了要断除人世之中忧与悲的根本。例如睡在长夜恩爱的床上，终是免不了离别的寂寞，因为人生都要别离，所以才要求解脱。如果得到解脱，才能永久的没有别离。我是为了断除忧悲苦恼而来出家，希望父王千万不要为我出家的别离而悲伤。父王要说我不懂得享受人间五欲的快乐，其实五欲实在没什么值得贪恋，因为一切苦都渊源于这五欲之中。我们的祖先用尽苦心，就是为了要求享受这五欲，然而他们获得什么呢？我现在即使接受父王的四位，享受这五欲的快乐，但是将来这些还是要离开我的，这五欲不能永久地跟随我们，所以五欲的本身仍然是没有快乐可言。世间呐，实在是一个循环的矛盾。当一些做父母的人们在世的时候努力争取财产，一旦撒手辞世，自己又不能带走，把财产留下给儿女，儿女为贪爱这些财产，终于又陷进堕落的深渊。我要决定离开这可厌的世俗之欲，我要求的是千劫万劫永之不竭取之不尽的真理法财。假若说少年的时候不应该出家，可是追求真理正法是没有什么是时机什么不是时机的分别，无常是没有时机没有定期的。死的可怕在我们生的那一刹就已经跟随而来了，所以趁着短暂的强壮的时候，我决定探求真理，这就是我出家的原因和出家的时候。太子命令车腻带向父王禀白的话说完后，又望望车腻，加重口气说道：车腻，请你不要忘记我对父王说的这些话呀。你替我说，我现在已没有一点恩爱之情，我已经忘记父王的一切事情，请他也忘记我吧。太子的这些话听得车腻胸塞眼昏，他合掌作揖，哭泣长跪在太子面前说道：太子啊，请你不要这样说好吗？你应该知道这将更增加大王的悲哀，好比你说你决定断离恩爱之情，这话要是给大王听到，他的心中能不悲伤吗？金石尚且容易摧碎，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硬呢？而且你过去是生长在王宫之中，像金枝玉叶一样贵重的身体，现在要在这荆棘丛林中起卧，这样的苦你想你怎么能忍耐呢？ 起初，您令我牵出马来的时候，我心中就感到非常的不安，但不知怎的，好像另外有一种什么力量使我感到您的威严，我不敢违逆您迦毗罗卫国太子的命令。然而现在您要出家了，您应该想想迦毗罗卫国人民的悲哀，以及大王到了垂老的年龄，他挂念爱子的深情，我心中实在已经不忍再想。您现在是绝对不可以出家，忘却父母的大恩，您所做的这一切，这绝不是道理，而是邪见呢。摩诃波奢波提夫人，他代王后抚育您，他为您烦得身形枯干，您怎么能舍弃这样的大恩于不顾呢？不想到养育的恩德，不省察国民仰望的殷勤，一旦长大起来，把所有的一切都要舍弃，这绝不是圣人所行的大法。而且您有年轻的妃子，有年幼的罗侯罗，您怎么能完全舍弃而不问呢？太子啊，您既舍弃父王，又舍弃了全家全族，您现在更要舍弃我。太子，我无论如何是不愿离开您，我为您无论赴汤蹈火都不会推辞。现在您要留在这里，要我单独回城，我有什么颜面向大王报告您所说的这些话呢？摩诃波奢波提夫人，耶输陀罗公主，他们责问起我来，我将如何回答呢？我深深地感到惭愧，我回城讲不出话来，就算是能讲得出，天下还有谁相信我的话呢？假若有人说太阳是冷的，月光是热的，世间上可能还有人会相信，可是假若我要说您贤明的太子而行如此非法的事，这是绝对没有人相信的。太子啊，您过去的心地是非常慈悲柔软的，您见了一个老者曾深深叹息，看到一个病人曾引起您无限的悲哀，他们对您都没有关系，您尚且这样同情怜悯。现在您把深深爱您的一切人都毫不留恋地抛弃，这是叫人难以置信的矛盾呢。无论怎么样，请您和我一同回城。车尼虽然是一个谕者，可是他很善于言辞。太子听他挥着眼泪沉痛的苦谏以后，意愿更加坚固，他就再告诉车尼道：车尼，你现在为我感到这么深切的痛苦，然而这个痛苦正是我今日所要舍离的。一切众生虽然各有各的环境，但和必有离，这是最平常而又最真实的道理。例如我们现在只晓得和很多亲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，当死亡到来的时候，哪一个人能跟着同去呢？我的慈母怀我的时候忍受种种痛苦，把我生下来以后他就去世，他哪里会想到竟然得不到爱子的孝养呢？你看那树林中有一群飞鸣着的禽鸟，每当到了黄昏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它们就会聚集在林间，可是一到晨光升起，它们又各自飞散，目极尘散，人生的别离哪里又不是这样呢？你再看 那边远远的高山漂浮着白云，看上去好像是白云和高山是不能别离的，但是白云终是要飘离高山。会而又离，人生的聚散哪里又不是这样呢？世间是暂时聚散的假象，所以聚合就是人生悲哀之本，众苦之源。暂时会合的恩爱之情，虽然也缠绵的叫人难以分舍，但是这是如一场大梦啊，不久终要醒来。这不一定只是我和我的亲人呢。好比说，暖气洋洋的春天，那树木的幼苗，渐次经过夏天，会生长的枝盛叶茂。但是，一遇到秋霜的侵袭，繁茂的枝叶就会沦落。严寒的到来，它又会变为枯木。一棵树上的枝与叶本来是同体的，尚且不免聚散离合，况且亲族都是暂时的会合呀。人生实在靠不住啊，实在是没有依赖呀。彻逆，你再不要悲哀，把心平静下来，恢复到人生的本源，听顺我的话，赶快回城去吧。假若迦毗罗卫国有关怀我的人民，那就请你对他们说，我为了超越度脱生死的大海，为了解救众生的烦恼痛苦，所以到这里来出家学道，等我将来达到目的的时候，我必定回城。假若不能成就这个愿望的话，我的身体就终老在这山林之间。太子发出如此金刚似的决心和宏愿，白马监制忽然一声高嘶，随又屈膝舔足，俯首吐息，两眼泪水不住地潸潸流下。太子看见白马如此的悲痛，不觉也落下几滴眼泪。他即刻用柔软的手抚摸着白马说道，监制，请你不要悲伤，我非常感谢你，到现在你已为我竭尽良马的劳苦，你已为我服务终了了。监制，你从此就会免除恶道轮回，将来你必定有好的果报。太子说后，随即拔出佩在车逆身上的宝剑，把自己头上的头发切断下来，穿上在途中用华丽的王服换来的袈裟，安慰悲痛着的车逆，劝他即刻回去。随后他就掉头转身，安详徐步地向苦行陵、拔茄仙人的山窟中走去。车尼望着太子的背影，知道已经是没有办法了，他仰首恨天，随又闷绝倒地。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，起身抱着白马的镜像，绝望地叹息道，太子啊，你舍弃大王和一切眷属，现在又舍弃了我。车尼拖着两条沉重的腿，只得悲悲切切地叹息流泪着回城。走到途中，他老是回身反顾着枝叶婆娑的苦行林。亲爱的听友，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撰写的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是由小冉为您播讲的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星云大师将撰述《苦行林中劝诫仙人》，欢迎收听，敬请留步。